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19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五3月18号表示，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是基于党派利益的变态滥权，而且令到手无寸铁的人民饱受暴力之苦。教宗雖然未有點名俄羅斯，但是在俄羅斯總統普京揮軍入侵烏克蘭之後，他對這場戰爭的譴責聲量卻仍在持續增大。教宗此前將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暴行稱為不可接受的武裝侵略和殺害兒童的野蠻行為，他還說戰爭就是瘋狂，稱烏克蘭為苦難的國家，呼籲停止暴力行為，建立人道走廊以及重返談判桌。教宗在戰爭爆發之後還曾經表示過，在烏克蘭血淚之河正在流不是一場軍事行動，而是一場播種死亡、毀滅和苦難的戰爭。發生在歐洲心臟的戰爭悲劇令到我們震驚。烏克蘭首都基輔以西的日托米爾地區一直都遭到俄羅斯導彈和炮火的襲擊，多处平民设施被击中，造成几十人死亡，当地居民经常需要寻找避难所躲避战火。美国之音姊妹台自由欧洲自由电台乌克兰语组记者亚罗斯拉夫·克列奇科在3月16号走访人口26万的日托米尔市之后发来了以下的报道。他说这里是日托米市第25中学，这间高中在3月4号被一枚俄罗斯导弹击中，这一座城市和整个地区还在继续遭受导弹和空袭。事实上，我们刚刚抵达市区的时候就响起了防空警报。日托米尔州军事管理负责人维塔利·布内奇科对记者说，他们从两个方向轰炸我们的北线的基辅地区和文尼察地区的别尔基切夫，43名居民丧生，其中20人是普通平民。台湾八个人权组织星期五3月18号发出呼吁，要求北京允许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在服缓刑期之后回到台湾。李明哲是在2017年3月从澳门入境中国大陆之后失去联络的，几个月之后中共当局才证实李明哲已经被拘捕，原因是他和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和人权活动人士进行过接触。同年11月，李明哲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5年。台湾传媒中央社报道说，这八个组织的活动人士星期五上午在台湾立法院举行记者会，他们高喊中国释放李明哲，让明哲回台湾，五年期满立即释放和言论自由无罪等口号。这八间人权组织包括国际特赦、台湾分会、台湾人权促进会、台湾民间司法改革基金等。中央社话，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秘书长邱依祥在会上表示，李明哲遭到中国不正当的关押已经超过1825日，但是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至今仍然未收到判决书，无法确认正式刑期和刑满日期，但据估计李明哲刑满日期应该是4月14号。美国司法部星期五3月18号说，旅居德克萨斯州塞普拉斯的中国公民刘建杰承认犯有一项串谋洗钱罪。刘建杰因在各种电话诈骗受害者那里收钱而被控犯有11项串谋洗钱罪、9项洗钱罪同埋支付授权设备欺诈罪。司法部在份声明中话，现年44岁的刘某是2019年10月在佐治亚州德劳斯的一间沃尔玛试图购买数量可疑的礼品卡之后被捕的。对他的汽车进行了搜索之后，发现700多张空白的礼品卡，并且在他的手机上找到受害者的信息。经联络之后，这些大多数是老年人的受害者都报告说，他们是各种电话欺骗的受害者。刘从骗取老年受害者的计划中洗钱几十万美元。美国联邦检察官库特尔·阿斯金说，电话诈骗经常使到老年人受害，而刘发挥了关键作用，直接从受害者那里收钱。美国国务院星期五3月18号表示，美国外交官、官员、记者和游客2021年进入中国西藏自治区以及其他省区的藏民居住地持续受到北京当局系统性限阻，而 而國際訪客前往西藏自治區，則需要自治區政府核發的旅行許可，但是旅行許可的申請經常遭到拒絕。美國國務院是在第四次向國會提交年度性的入藏狀況報告中作出上述表示的。2018年美國國會通過《西藏旅行對等法》，後經特朗普總統簽署成為法律。該法要求美國國務院連續五年每年就西藏准入狀況向美國國會提交一份報告。美國國務院在星期五提交的最新報告中指出，中國當局在2021年系統性地阻撓美國外交官、官員、記者和遊客前往西藏自治區以及自治區之外的很多藏區。香港當局星期五3月18日再報20000多宗的確診病例，這個人口700多萬的國際金融中心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例數目突破100萬大關。香港大學這個星期公布一項研究發現，實際上感染病毒的人口可能佔全部人口一半左右。香港衛生署星期五通報說，在過去24個鐘頭內新增確診病例20079宗，累計數目達到1016944宗，其中有97%，大約有100000感染病例發生在最近兩個多月的時間裏面。衛生署稱，另外仲有206人死於奧密克戎。從今年2月9日以嚟，香港已經有將近5200人死於奧密克戎病毒株。加上之前的死亡人數，香港在這次新冠病毒大流行疫中死亡人數為5401人，超過了中國大陸的4636宗死亡病例。無論是中國國內還是在國際上，外界對中國大陸公布的感染病例和死亡病例數字持懷疑態度，認為實際數據可能比官方數據高出至少10倍以上。中國當局公布的確診感染病例為126234宗，但這個數據並不包括無症狀感染病例，而世界大多數國家都將兩者計算在一起。在這次由奧密克戎毒株所引起的所謂第五波疫情中，香港醫療系統承受巨大壓力。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乌克兰的模式为台湾应对中国军事威胁带来启发。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面侵略并未如原先克里姆林宫预期这样的那么顺利。战事进行到现在已经超过了3个星期，俄罗斯并未有达到原先预期的速战速决目的。美国官员说，乌克兰模式显示台湾急需加强不对称防卫能力。专家也认为，乌克兰军队和平民在运用各种包括不对称武器和信息战方式去抵御俄军，充分地展现一个国家全民抵抗侵略的韧性与意志力，这个是争取全球支持的重要关键，对于同样遭受中国武力威胁的台湾极具参考的价值。据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美国国防部策略规划与能力助理部长马拉卡林上个礼拜四3月10日在参议院外委会的听证会上表示，在这一次俄乌战争中，乌克兰如何抵御俄罗斯侵略是非常值得台湾研究的模式。我认为我们现在在乌克兰见到的情况就是一个非常值得台湾研究的案例。为什么台湾需要尽它的可能去建立不对称能力，使到它的人民能够准备好，以便一旦中国决定侵犯它的主权时有所准备，非常难以对付。美国国务院政治军事事务助理国务卿杰西卡·路易斯亦都在听证会上表示，美国持续敦促台湾采购不对称系统是要抵消中国的军事优势，台湾应该专注于增强它的不对称军事能力，而不是获取更多传统的武器。路易斯说，这些系统在乌克兰发挥极大作用，它的成本效益高，具移动性、韧性，而且可以分散各地。他认为台湾优先需要的是短程防空系统、水雷、海岸防御及弹道导弹。我们今天正在跟他们在这方面合作的，我认为我们对这些有更深入的理解。 路易斯提到台湾先至建立的全民防卫动员组织，他说目前台湾正在就动员项目的发展和美国国民警卫队合作。兰德公司资深政治科学家郭云君对美国之音说，乌克兰的例子显示不对称防卫真的有效，台湾或许应该进一步落实整体防卫构想。乌克兰的例子显示不对称防卫概念真的能够发挥良好的作用，至少在对抗中国地面及空中部队时有它的效果。我们或许应该预期反舰导弹亦都会有同样效果的，所以进一步落实整体防卫构想看来是一个很好的主意。美国空军资深军力战略顾问詹益廷亦都说，他在乌克兰战事见到很多对台湾极具操作和战略意义的东西，例如标枪、反坦克导弹和毒刺防空导弹，都在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攻击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样对台湾如何充分利用有限资源极具参考价值。詹益廷上个礼拜在一场关于台湾防卫优先顺序问题的视像讨论中分析了乌克兰这次应对俄罗斯侵略的做法。他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并没有将美国关于俄罗斯即将入侵的警告看得太认真的，因此乌克兰军队在侵略一开始并未有充分准备好，因为他们一直都以为这是普京的灰色地带施压手段，后来这种施压转变为全面侵略之后的情况就急转直下了。但由于乌克兰对俄罗斯的灰带手段有灵活性和韧性，实际上就增强了乌克兰人民在中期阶段抵御俄罗斯军事行动的能力。乌克兰全国的团结一致及其韧性对于阻止俄罗斯的操作概念，至少是那个初始的强调震撼与威慑的操作概念至为重要。如果你不能够被震撼亦都不能够被威慑，那你就阻止了敌人了，至少在一开始就是这样。此外詹益廷认为另一个非常值得台湾参考的就是乌克兰的信息战，这个对乌克兰要赢得到这一场战争非常重要，因为这闯出成军的乌克兰公民防卫或许不似他宣传那么强大，但那些奋勇抵御俄罗斯入侵的影像对于西方愿意持续提供乌克兰武器及对俄罗斯政府做出前所未有的制裁绝对具有关键的作用。所以如果乌克兰赢得到这一场战争，部分原因将会是乌克兰有效地争取到全球对俄罗斯发动经济战，亦都因此詹益廷说乌克兰带给台湾最大的启示就是台湾人民的韧性才是抵抗中国灰色地带压迫和全面侵略最重要的条件。他说在专家预测中国的实力正要达到巅峰，亦就是他最具危险性的时刻，台湾就必须对外公开展现决心，不单止是他的武装部队，还包括所有台湾人民。这个亦都意味着台湾必须能够快速动员有领土防卫和公民防卫机制，储备大量面罩、粮食、水和弹药。这个不单止对实际发生危机是有用，它亦都是一个发信号的机制，证明台湾已经为一个全面侵略做好准备的地方。兰德公司的郭云君亦都认为台湾应该加强备储存和公民的防御。他说自2014年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半岛之后，乌克兰有8年的时间让他的社会为已知的俄罗斯威胁做好准备，这个是台湾能够遵循的重要范例，尤其是在强化台湾军方与美国、日本和南韩军方的接触，能够预先建立并体制化那些关系，就能够在一旦中国袭击台湾时提供激发性的协助。提出整体防卫构想的前台湾参谋总长李喜明，以及美国海军陆战队出身的乔治梅森大学安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亨扎克，星期二在美国军事网站战争困境发表文章，主张台湾建立一个常态性和全自愿的领土防卫部队，以便使到侵略者难以快速达到造成既成事实的目标。两位作者都说 領土防衛並不是一個新的概念，近年來愛沙尼亞、波蘭和烏克蘭都對這個概念展現新的興趣。它的邏輯很直接的，這個就是儘管領土防衛沒有辦法擊敗大規模的侵略，但它能夠讓對方沒有辦法快速達到既成事實的勝利，因為它能夠確保接住下來的佔領變得暴力和抗日費時。他們說一個領土防衛部隊還可以通過凝聚及展現國家決心來強化威脅，正如俄羅斯軍事和政治領導人都理解到，政府一個不情願的國家需要付出巨大代價，台灣的威脅亦都要強化到一個程度，以便使到台灣人民對全世界去證明他們是願意去戰鬥的。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激發了台灣民眾的防衛決心，台灣一個新發表的民意調查說，有高達七成的民眾願意為保衛台灣而戰，亦都有七成的人支持這個月才開始實施的新制後備軍人動員，還有近七成的人支持延長義務兵役的役期。台灣國際戰略協會及台灣國際研究會15號發表烏克蘭戰爭與台海安全民意調查結果，結果就有 70.2% 的受訪者說，如果中國對台灣採取軍事行動，他們願意為保衛台灣而戰。 70.4% 支持新的後備軍人教育召集制度，將原先每次5到7日的訓練時間延長到新的14日。 69.6% 支持延長義務役服兵役的役期，目前台灣的軍事訓練役期為4個月，民間有呼聲希望延長到1年以上。對於烏克蘭戰爭是否會加速中國統一台灣，62.4%的人說不會，25.5%的人說會。這個民意調查還問，在烏克蘭戰爭爆發期間，美國政府派特使團訪台，前國務卿蓬佩奧亦都接住訪台，對於美國政府是真心想支持台灣的問題，有 46.9% 的人回答說不是，只有 36.7% 的人回答說是。此外，對於在美國沒有派兵支援台灣情況下，台灣是否有能力單獨去抵擋中國的軍事行動，56.2% 的人回答說沒有，只有34.7%的人說有。美國國安顧問沙利文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楊潔篪星期一在羅馬舉行了7小時的高強度會談，議題除了烏克蘭局勢及美中競爭外，還包括了台灣。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說，楊潔篪在會中再度強調台灣問題事關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並表示任何縱容支持台獨分裂勢力企圖打台灣牌、搞以台制華的圖謀都是不可能得逞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月初才訪問過台灣的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說，烏克蘭的例子證明了西方不能夠和稀泥，必須立場明確，否則會又令到壞人誤判的風險。要確保台灣有自我防衛的能力，最重要就是承認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它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如果台灣成為中國一部分，那就不是統一，而是一個摧毀一個獨立國家的侵略行動。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報導。
俄羅斯全面侵略烏克蘭已經達3星期，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3月16日星期三在對美國國會發表演講，尋求美國提供更多援助。拜登總統隨後亦都宣布包括很多的武器系統在內的8億美元援助方案。特朗普政府國務卿蓬佩奧同日在華盛頓保守智庫傳統基金會紀念南韓三星集團創辦人李炳吉的講座當中表示，他樂見拜登總統提供烏克蘭人民這一筆的援助，但是他認為美國早就應該是要這樣做，不應該被動回應普京的行為，在他國家先有行動之後才作出反應。蓬佩奧說，美國有道德能力來領導世界，亦都應該對美國的利益作出明確的表態，美國亦都必須要確保能夠專注於對人類尊嚴、西方文明以及是美國人民生活方式的下一個風險、下一場戰爭以及是下一個重大的挑戰。 红报表示，我们在乌克兰见到，当你在泥沼当中，当有模糊存在的时候，当世界上的坏人不知道西方会如何反应的时候，这个就会有让他们误判的风险。当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我清楚是知道要确保台湾有能力自我防卫的其中一个核心要素，就是世界必须要体认到我们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实。我们全都知道这个是一个简单的真相，它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它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这个不是统一，这个将会是一个摧毁一个独立国家主权的侵略行为。中国宣称台湾是他们领土的一部分，即使是要使用武力，最终也都要实现领土统一。不过蓬佩奥表示，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但是西方长期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威胁之下不敢承认这个的事实，没有一个西方领导人准备是说这个是一个有独立主权的国家，我们应该是帮助他保护他的主权。蓬佩奥认为是时候美国要这样做，因为当大家见到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台湾人见到的是中国共产党持续增强他的力量。他说习近平说要韬光养晦，他或者是在观察乌克兰以后是说他还是需要多一点的时间。不过蓬佩奥表示，习近平不可能会隐藏他的实力，他见到美国撤出阿富汗，又见到西方在乌克兰承受苦难之后才开始团结起来，当习近平想到这场对抗结束以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模样的时候，他一定会好奇是否他可能拿到一张免费的通行证，或者是在西方开始保护主权国家之前先咬一口苹果。他说西方不能够让这种的事情是发生。蓬佩奥表示，台湾有能力让习近平攻打台湾的代价和计算非常之困难，或者是习近平也在好奇他的将领是否对他讲大话。我们是必须要确定他们在这里讲大话，也都必须要确定台湾有足够的工具来自我防卫。蓬佩奥表示，长期以来美国不愿意让台湾外交官和国务院的官员会面，对这种外交接触设下了大量的规定以及限制。蓬佩奥认为，同一个主权国家的外交官见面，他是有这么多的限制，是非常之不合理，因此他为此而作出很多的努力，最后在1000日的国务卿任期当中花了994日才得以解除美国和台湾的外交接触的限制。蓬佩奥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解决之道，虽然很多的中国外交官是将他当作为是箭靶，但是最终他们亦都知道美国做了一件对全世界都有道理的事情，他反映了真正的现实，但是真正的影响几乎是零，除了他本人在去年1月20号卸任之后30秒就遭到中国的制裁以外。2021年的1月9号，蓬佩奥在特朗普政府下台之前宣布全面解除美台交往限制。他说之所以花费这么长的时间，并非因为他好迟才做这个的决定，事实上他很早就决定要这样做，但是要通过国务院的律师团的同意，完全是一场噩梦。每一个人都对他解除美台官方接触限制的备忘录是有意见，支持和反对的意见是2比43，他是花了9到10个月的时间才说服更多的人支持他的决定。虽然拜登政府上任之后在实务上面有一些保留，但是相关的规定并未有改变，他认为这个是一件好事。蓬佩奥说他在任内花了很多的时间建立联盟，与盟友是共同对抗中国共产党。有人说特朗普政府反对多边形式，但是其实他们是要让这些组织，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合国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多边的组织更好地运作，不要让中共影响他们的行为。他还说他在2018年的时候就曾经提醒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北约的历史重要性是对抗苏联，这个目标大致上已实现，但是北约仍然受到俄罗斯的威胁，现时不单止看到，而且还是在经历当中。但是我提醒他们，北约也都正在受到普京的朋友以及伙伴习近平的攻击，因此我们开始建设北约的能力，我们不应该视为理所当然，因为很多的北约国家当中同中国在地理上是有距离，就以为这两个地方的意识形态是没有区别。 所以无论是中国对北约的网络或者是从太空到空中的袭击，蓬佩奥表示北约必须要准备好对抗紧接下来的一系列挑战，并不是只有东南亚的国家才知道习近平有成为全球霸权的意图，因此所有具备强大的力量的多边组织都必须有面对这个挑战的准备。对于中国的战狼外交，蓬佩奥说他是这种战狼行为的对象，亦都早已经是南华早报政治卡通的常客。他认为这种外交最终只是带来负面的效果，既幼稚又愚蠢，美国不需要去对抗他。不过美国应该是对抗的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方面美国做既慢又慢。他说特朗普政府一直是到好迟好慢才承认台湾的外交官，亦都是好迟和好慢才认定中国在新疆的作为是种族灭绝，好热迟好慢才关闭中国在休斯顿的使领馆。虽然美国早就知道这个使领馆是有史以来在美国最大的间谍设施，在他和联邦调查局的合作之下，最终总算成功地终结了中国在美国非常之重要的一个外交据点。不过美国还有很多的事情是要做，在和中国的关系上面，蓬佩奥说最重要的就是必须要遵循对等的原则。蓬佩奥3月2号访问台湾期间接受了蔡英文总统的赠婚，他在一个场合公开演说当中呼吁美国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声称蓬佩奥是一个信誉破产的前政客，并且表示他的狂言妄语是不可能得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3月18号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就俄乌战争进行讨论，中国在这一次的战争中所承担责任和代价至今仍然不明朗。有历史学者指出，由于紧密的经贸联系，如果中国犯台，西方可能不会对北京施加好像对莫斯科这样的大规模经济制裁。但多位中国专家都表示，美国届时将会做出不单止局限于经济领域的有力回应。据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表示，美国担心中国正在考虑直接向俄罗斯援助军事设备。拜登星期五会向习近平表明，中国会为支持乌克兰入侵的行动承担责任，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施加代价。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印太政策研究员麦克索博尼克对美国之音说，历史经验显示，有一些违反北韩制裁的中国银行并未受到惩罚。这届政府的很多官员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期间任职，并未在叙利亚跨过使用化学武器的红线时做出有力的回应。我们很善于去找藉口不去惩罚违反美国制裁的中国实体，在制裁北韩问题上就没有展现出政治意志了。我不知道这次会不会有所不同。英国历史学者、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尔·弗格森这个星期对《日经亚洲评论》表示，鉴于美中经济的紧密相连，哪怕中国入侵台湾，美国亦都不会对中国施加类似对俄罗斯的制裁，否则就会导致互相保证的金融毁灭。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公共事务学院能源政策中心主任曾经策划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的理查德·尼佛对美国之音表示，弗格森的判断有失偏颇，经贸纽带不会成为保护伞，协同一致的制裁反而可以有效去威胁中国。我不认为中国和外界的经济依赖可以避免制裁的，俄罗斯和欧洲在能源等方面的关系是类似的，但是制裁仍然都是发生了。对美国来说，现在的核心目标就是和伙伴一起不懈地推进制裁俄罗斯，令到中国接收到威胁的信息。但是尼佛亦都承认，制裁中国可能会导致国际资本和货物流通受到极大的扰乱， 可能會催生經濟危機，嚟到全球經濟衰退。美國亞洲協會高級研究員安娜·阿什頓3月15號發文指出，政策制定者需要在懲罰中國之前三思，印太盟友未必會步調一致，而且引發的經濟震盪將遠遠超過史無前例的油價上漲，包括生產、供應、商品價格，譬如是汽車、電池、醫療、口罩和衛生紙，都將會受到難以估計的衝擊，或許還會引發失業、經濟放緩和金融風波。阿什頓寫道，首先中國的經濟體量超過俄羅斯十倍，雙邊貿易方面，中國常年盤踞住美國貿易夥伴的前三名，俄羅斯排不到入去前二十。出口上，中國是美國服務出口的第四大市場和第三大商品購買者，俄羅斯的相關排名分別是第十九位和四十位。進口上，中國是美國最大的進口來源地，而美國從俄羅斯購買最多的原油和天然氣只是佔美國供應鏈的1%。目前西方對俄羅斯施加的制裁包括將主要銀行排除在 SWIFT 系統之外，禁止入口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凍結部分黃金和外匯儲備，扣押寡頭資產和科技禁令等等。尼佛指出，較早前對俄羅斯、委內瑞拉和伊朗的制裁都證明有多種精妙的制裁方式可以將負面影響減少，避免互相的後果。譬如，如果美國制裁特定的中國銀行，類似於這次危機中的早期步驟，我就認為中國未必會切斷所有與美國的經濟聯繫，中國可能會拒絕美國銀行在中國運作，但是與中國銀行的國際營運相比，美國銀行在中國的業務是比較少的。中國很依賴美國和歐洲的高科技進口方面，以及外國能源補給，這一點與俄羅斯有主要的區別，亦都很依賴延伸到海外的信貸，這些都是未來危機中的潛在制裁槓桿。美國羅耀拉大學商學院副院長丁雲斌亦都表示，西方可以運用精準化的制裁去瞄準中國的最薄弱的環節。他對美國之音說，中國有錢人在西方的個人資產保險與比俄羅斯高得多，如果瑞士這樣的中立國家今年都這樣做，中國放在西方國家的個人資產還有安全嗎？還有針對軍工企業，經濟制裁可以精準地打擊使用美國軟件開發產品的中國科技公司，譬如華為，這些就是精準打擊最可靠和最有威力的地方了。美國可以實施經濟制裁而不會對自己造成太大傷害，因為過去二三十年來全球化的結果，經濟制裁和武器熱戰好似的地方就是可以使用的工具變多了，有效性亦都提高了。美國國防部印太事務助理部長拉特納在上個禮拜三眾議院軍事委員會的聽證會上明確地表示，美國對中國侵台的反應會與烏克蘭的問題有所不同，更加全方位、更強大的制裁。我希望美國有這樣的承諾，台灣是西太平洋的前哨，關島和台灣的距離遠遠窄過大西洋，除了地緣政治之外，台灣在世界貿易的角色遠比烏克蘭重要，半導體產業一旦停產，馬上會影響到世界供應鏈。丁雲斌說，美國需要在政治、經濟、軍事和心理上做出必要的事先動員。美國塔夫茲大學政治學副教授貝克利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戰略學者布蘭茲在3月14日在美國外交事務雜誌撰文指出，烏克蘭戰爭對台灣防禦有借鑑的作用，70年前的韓戰推動了全球聯盟網絡以及構成壓制之處的持久軍事部署的形成，而俄烏戰爭可以扮演重塑國際秩序的類似角色，或將會促成美利堅自世體系的回歸。譬如說， 一次將俄羅斯隔絕在全球金融體系和關鍵技術之外的合作，可以作為將來應對中國入侵台灣的模式。我們不斷削減歐洲對俄羅斯能源依賴的努力，還應該擴展到更加廣闊的領域，將中俄和自由世界的經濟進行脫歐，特別是在先進科技、稀土和緊急醫療用品等關鍵的領域。這篇文章建議建立免受獨裁者侵蝕的經濟集團還是遠遠不夠的，民主國家需要快速展開多邊化，重新武裝，加強前沿部署，包括向台灣、波蘭等前線國家出售武器，制定美日澳應對中國挑釁的詳細行動計劃。在烏克蘭戰爭上，索博利克認為美國還可以考慮對援助俄羅斯銀行的中國銀行施加制裁，以及瞄準中國一帶一路工程中與新亞歐大陸橋相關、特別依賴俄羅斯的投資和基建項目。我認為關鍵詞是犧牲，如果美國政府確實視中共為戰略的威脅，而且中國的確為俄羅斯侵略提供物質幫助和慫恿，我們就要開始做出非常艱難、違背短期經濟利益的決定。我們此時必須採取與過去40多年對華政策相反行動，不要再做中共罪恨的經濟共犯。或許沃爾瑪的便宜貨品會漲價，美國公司的利潤會受損，但首先我們要有決心，嚴肅地認真認清中國不單止是競爭者，而且是對手。其次，美國需要歐洲和亞洲盟友的協助。但是在台灣問題上，索博利克強調，美國首先要防止侵略行動發生，而且回擊中國的潛在手段將無所不包。首先，美國需要竭盡所能地防止入侵發生。如果解放軍入侵台灣，這將會是美國近代史上最大的威脅失敗。我們必須不單止在外交上，特別是在軍事上，竭力將解放軍的窗口無限地推後。但是如果習近平下令解放軍入侵台灣，我認為對美國來說，一切選擇皆有可能，不單止是經濟報復和外交孤立，我們還必須做好準備來到評估軍事的選擇。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發自華盛頓報導。美國聯邦儲備局3月16日正式宣布，將基準聯邦基金利率從接近於零的水平提升0.25%，嚟到緩解美國居高不下的通脹率。這個是美國央行自2018年以來首次加息，標誌著美國向取消新冠疫情大流行後實施的超寬鬆貨幣政策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經濟學家認為，考慮到今年美國經濟面臨的通脹壓力有進一步增大的趨勢，這次加息步伐並不大，屬於試探性質，不會對降低通脹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據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報導，這次加息正值美國通脹處於40年來最高水平之際。此外，聯儲局加息的大背景是烏克蘭戰爭導致國際能源價格飆升，以及新一波新冠疫情直卷中國各地，使到全球供應鏈進一步的承壓。分析人士大多數都認為，這次加息的幅度並沒有俄烏戰爭爆發之前所預期的咁大，主要是擔心過於激進的貨幣政策會引發金融市場波動，甚至導致全球經濟步入衰退。聯儲局在一份聲明中說，俄羅斯對烏克蘭入侵造成的巨大民眾苦難和經濟困難，這樣對美國經濟影響非常不確定，但短期內入侵和相關事件可能會對通貨膨脹造成額外的上行壓力，並對經濟活動產生影響。布魯金斯學會經濟項目高級研究員阿倫克萊恩表示，加息顯示聯儲局認為美國經濟面臨的最直接風險已經不再是新冠疫情，全面抗疫的階段已經結束。他在回覆美國之音提問時說，隨著經濟反彈的順利進行和就業增長保持強勁，聯儲局正在加息並開始縮減他的資產負債表，來到回歸更加正常的經濟政策。 克莱恩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担任副助理财政部长，负责经济政策，但是联储局亦都表示预计今年仲会加息六次，每次加息 0.25 个百分点，咁将会使到美国基准利率在2022年底之前达到 1.75% 同埋 2% 之间，预计到明年年底将会进一步升到去 2.8%，高于官员而家认为嘅会使到经济放缓嘅 2.4% 嘅水平。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喺为期两日嘅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后表示，美国经济表现强劲，未来如果有必要，联储局官员会采取更加积极嘅加息措施嚟到控制通胀水平。佢话：我哋将会关注不断变化嘅条件，如果我哋确实得出结论，认为更加迅速地采取行动取消宽松政策系适当嘅，咁樣我哋將會咁樣做。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加里哈夫鮑爾對美國之音表示，聯儲局呢一次加息只係啟動咗通過加息對抗通脹嘅進程，而 0.25 個百分點對於目前 7% 嘅通脹率嚟講係微不足道噶。佢話7%嘅通脹率使得到實際利率其實為負值。这个是我们很长时间以来都未看到的，因为我认为联储局会发布一份措辞非常激进的加息声明，但实际加息幅度将仅为 0.25 个百分点。前美国副助理财政部长克莱恩说，加息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需要几个月之后才能够体现出来。他说加息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需要几个月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够完全发挥出来的。美国金融市场对联储局小幅加息反应积极，主要股指回升并在当日收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升518点，涨幅 1.5%，標準普爾500指數上升 2%， 基準十年期國債收益率升到去 2.185%， 為2019年5月份以來最高水平。哈夫鮑爾表示，金融市場的反應剛剛好印證了聯儲局這次加息幅度不大的預期。前美國財政部長勞倫斯·薩密斯批評聯儲局的加息力度太過細，不單止沒辦法緩解通脹壓力，反而會引發衰退。他在《華盛頓郵報》上發表的一篇評論文章說，聯儲局目前的政策軌跡很可能導致滯漲，在未來幾年內平均失業率和通脹率都會超過 5%， 最終導致大衰退。薩密斯認為，在美國經濟2022年持續面臨高通脹壓力之下，有必要將利率大幅提升到 5% 的水平。他在文章中寫到，如果不去大幅提高實際利率，就不可能在應對通貨膨脹方面取得可靠的進展。而實際利率的提高就意味着失業率的暫時增加，目前的實際短期利率比幾十年來的任何時候都低，他們可能必須達到至少 2% 或者是 3% 的水平才能夠控制住通貨膨脹。隨著通貨膨脹率超過 3%， 就意味着利率達到 5% 或者是更高。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20年春天，美国总统门罗嘅第一届四年任期即将结束。门罗希望连任，但系面临一个非常棘手嘅问题，就系密苏里州申请加入联邦嘅问题。美国国会经过反复讨论，最终决定接受密苏里州加入联邦。密苏里是路易斯安那地区的一部分，美国南方的国会议员希望密苏里继续保留奴隶制，北方州则希望密苏里抛弃奴隶制。国会最终达成妥协，允许密苏里保留奴隶制，但是路易斯安那北部的其他地区不能够再允许奴隶的存在。好多南方人对此非常不满，因为这个就意味着美国大片新增土地上不会再有奴隶的存在。门罗总统本人是奴隶主，他完全理解南方人的立场，很多朋友都劝他否决这项限制奴隶制度的议案。 门罗认为国会的妥协是错误的，并不是因为国会对奴隶制度讲不，而是因为他觉得根据宪法，国会无权向申请加入联邦的州预设条件。门罗甚至撰写一份否决说明，展述自己的观点，但是最终还是没有否决议案，因为他同样理解反对奴隶制度的人的立场。他担心否决议案会引发内战。门罗最终在议案上签字，密苏里的申请得到批准，作为奴隶州定于第二年1821年加入联邦。从表面来看，这场危机已经平稳结束，但是短短几个月之后又出现新的问题。密苏里州向国会提交本州宪法，寻求国会批准，但是这部宪法禁止自由的黑人进入密苏里州。宪法立即遭到一部分国会议员的反对，他们指责说密苏里的州宪法违反美国的联邦宪法。根据美国联邦宪法，任何一个州的居民都同其他州的居民享有同等权利，因此自由的黑人亦应该同密苏里州的居民享有同等权利。这场辩论持续了几个月。前国会众议院议长亨利克莱提出一项妥协方案，被争执双方接受。根据妥协方案，密苏里1821年可以作为一个州加入联邦，但是条件是密苏里州议会必须保证绝对不能够通过任何侵犯其他州公民权利的法律。这项措辞含糊的妥协方案被密苏里和路易斯安那地区围绕奴隶制度的争议暂时画上句号。1820年解决奴隶危机的妥协方案维持了20多年，但是所有人都知道平静只是暂时的。美国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说过，这个问题就好像黑夜的火球，使我惊醒，充满恐惧。我知道这个是对联邦的死亡威胁，被暂时平息，但是这个只是间歇，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门罗总统批准妥协方案的决定并没有伤害他在1820年大选中参选连任的机会。当时美国其实只有一个政党，共和党，而门罗就是共和党的领袖。反对派政党联邦党名存实亡，在大选中并没有构成威胁。门罗是1820年总统大选唯一的候选人，在所有选举人票中只是损失一票。新罕布十二州的威廉·普劳麦将这个唯一的一票给了约翰·昆西·亚当斯。他后来解释说，乔治·华盛顿是唯一全票当选的总统，他不希望任何人分享这个荣誉。门罗第一届四年任期非常成功，不单止扩大美国的疆域，吸收佛罗里达，暂时缓解奴隶制度引起的争端，而且改善了国家的经济状况。但是随着国家的成长，新问题亦不断出现。当时美国三大地域之间存在利益分歧，东北部是国家的工业中心，南部发达是棉花、稻米和烟草大农场的集中地，主要劳动力是黑奴。西部有很多小农场种植谷物，土地便宜，是一个白手兴家开创新生活的好地方。地域之间的利益冲突使门罗任期内的一党制走到尽头。美国东北部工业化地区主张对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保护当地产业不受外部竞争的威胁。东北部工业化地区还认为联邦政府应该负责收路，给他们将商品运往市场。南方反对进口关税，因为征收进口关税不单止会使进口商品的价格提高，还会使南方出口的棉花和烟草 面临其他国家征收的对等性关税，南方各州亦反对动用联邦资金修建道路和运河，因为南方大西洋沿岸各州的山区地形不适合修建道路，更加不用讲是运河了。西部各州支持联邦政府出钱修建道路和运河，因为他们要将商品运往市场。他们的廉价运输手法只有俄亥俄和密西西比河。他们亦支持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会提高他们自己的农产品价格。这三大地域之间的利益冲突促成124年激烈的总统选战。每个地区都有至少一位候选人，门罗第二任期刚刚开始，竞选就拉开战幕，一度曾经有16人考虑参选。到1822年的时候，候选人的数目才减少到6名，其中三位是门罗的内阁成员，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财政部长威廉·克劳福德和战争部长约翰·卡尔霍恩。亚当斯是唯一来自北方的候选人，他能力过人，升任任何政府的要职，但是他不得人心，对人冷淡多疑，说话刻薄。他父亲是美国第二位总统约翰·亚当斯。财政部长克劳福德是南方人，在维吉尼亚出生，在乔治亚州拥有大片土地。1816年共和党人推举门罗为总统候选人的时候，克劳福德亦得到一部分选票。他是一位出色的政治人物，深受南方大部分共和党人的支持。战争部长卡尔霍恩亦是南方人，但是没有克劳福德那么受欢迎。他所在的南卡罗来纳原本推举的是另外一个人，那个候选人不幸身亡，才轮到卡尔霍恩。1824年的总统候选人里面还有两个来自西部，其中一个是肯塔基州的亨利克莱，人称西部哈利，他做过律师、国会议员、众议院议长和参议员。另外一位是安德鲁杰克逊，人称老合桃木，是1812年战争中新奥尔良一役的英雄。杰克逊没有读过什么书，对政府运作知之甚少，而且脾气暴躁，他是一位斗士，是普通民众的一员。最后一位候选人是纽约的德威特·克林顿，他是纽约州州长，是伊利运河委员会的负责人，但是纽约总统选举人是由州议会选择，而州议会在克林顿的政敌的控制之下，因此他的机会渺茫。大选两年前，财政部长克劳福德显然是最看好的候选人，但是克劳福德1823年秋天身患重病，好几个月不能够参加内阁会议，不能够签署任何官方文件。克劳福德后来虽然回去工作，但是身体远远不似以前。当时一位记者曾经这样写过，他行得好慢，好像个盲人。克劳福德参选无望。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了，咁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同李华一起去参加派对，咁我哋今日要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佢哋分别就系 crash and burn 以及 wipe the floor with。
This is a pretty cool party, don't you think? The music is really good. Everyone here is really friendly, and it gives me the chance to show off this great new Britney Spears shirt I bought.
你呢件布兰妮斯皮尔斯嘅衫的确好抢眼。我好像很久没来过这么热闹的 party 了。
You know what I love to do at parties? I like to just look at all the people and see how they interact. See that short bald guy walking over to talk to that beautiful woman? I bet he's going to crash and burn.
谁说 crash and burn? 撞车起火？你快点去救他，我立刻去找灭火筒。
No, wait, I didn't mean that literally. When you say that someone is going to crash and burn, it means that they're going to fail, usually, in a very spectacular or embarrassing way.
唉，你又唔早啲讲，搞到我咁紧张。阿明咧，你系话嗰个又矮又光头嘅男人想同嗰个靓女倾偈，一定系自讨没趣，好冇面。诶，咁又唔一定、啊。Larry， 你呢啲真系以貌取人啊。
That's true， but there's no way he would crash and burn if he had a great looking shirt like me。
唔好咁得戚，系啦，你听日上堂唔系有一个好重要嘅期末展示要做咩？今日系咪应该早啲翻去准备个？
Yeah, I do have a presentation tomorrow, so I have to go home early to prepare. If I forget what I'm supposed to say in front of the entire class tomorrow, I'm going to really crash and burn.
所以仲系要早啲翻去准备，先至唔会 crash and burn。不过今日你仲未唱卡拉 OK， 唱首歌先走啦。
Not tonight. I've been sick recently, and I'd probably lose my voice and start coughing. And I definitely don't want to get up on stage and crash and burn with all these people watching.
谂唔到你今日居然咁怕丑，咁起码我哋要跳一阵舞先至再走啦。你都要睇下我最近学咗一啲最火爆嘅动作啊
！Haven't you seen my shirt? I practice my dance moves to Britney Spears songs every night. If you think you're going to dance better than me, I'm afraid you're going to crash and burn.
你以为着咗布兰妮件衫就可以喺舞池里边称王称霸啦咩？唔好讲咁多啦，系龙系蛇即刻知啊 ！Let's go。
Wow, Li Hua, I had no idea you were such a great dancer. You really wiped the floor with me.
Wiped the floor with you? 用你擦地板？哎呀，我唔敢啊！万一将你件布兰妮新衫整污糟，你肯定发我脾气噶。
Actually, when you say that you wiped the floor with someone, it means that you did something much better than them or beat them in a competition.
哦，原来你系认自己甘拜下风。其实你都跳得唔错啊。我只是觉得 disco 早就过时了。
Trust me, disco dancing will never go out of style. You know, I'm really happy we came to this party. Today, I was sad because my favorite professional baseball team, the Washington Nationals, lost to their biggest rivals.
哈，华盛顿棒球队输咗？点会噶？佢哋今年唔系好厉害嘅咩
？I thought we could wipe the floor with them, but we ended up crashing and burning.
I'm so sorry. 不过你要有信心啊，佢哋听日肯定会赢。哎呀，时间唔早啦，我哋要走啦。你翻去再准备一下你嘅期末展示，免得听日 crash and burn。
That's right. I want to give the best presentation and really wipe the floor with all the other students.
最近我表妹菲菲考大学，谂唔到而家中国考大学竞争仲系咁激烈。You have to get the best grades and really wipe the floor with other students， 先至可以俾名牌大学取录啊。如果唔系就会 crash and burn。
It can be that way in America, too, which is why I should probably get back and start preparing for my presentation. I don't want the other students to wipe the floor with me when our grades are announced.
Larry, 你睇，头先嗰个又矮又光头嘅男人氹到嗰个靓女笑到弯晒腰啊。It doesn't look like he crashed and burned after all. Ha ha.
Guys, 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嘅常用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crash and burn， 意思就是指输得好惨，而另一个就是 wipe the floor with， 意思就是指比其他人强，打败其他人的意思。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候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